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自己不被他人理解，我们也常常想关心人，却适得其反，不仅安慰不了人，反而有时会伤人又伤己。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同理心，也就是共情力的稀缺。有时候我们是没经历他人的难，所以体会不到他人的苦，但更可能的原因是我们都只是很有限的人，我们都无法进入到别人的生命里去感知去体会。但人类的救主不同，他是神，他不仅能进入到人的生命里，能与人的灵魂共情，而且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卑微样式，最大限度地与人的有限共情，并亲自品尝人生所能遭遇的贫穷、饥饿、悲伤、死亡，亲自体会并承受人所不能承担的罪债刑罚。他在十架上所经受的极致羞辱，以及为人类而死，无疑是世上最大最彻底的共情，所以他能提供给人最好的安慰，就一点都不奇怪。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呢，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雅各书的五章六到十六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那么这段经文就描述了夫妻之间呢，虽然会出现不少的困难，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啊，仍然可以发展成熟。那么结婚一段日子以后啊，新妇就感到两个人之间的观感呢，有些麻木了，而她对丈夫亲近她，反应啊，也不像往日那么样的敏锐和热烈了。只是冷冷淡淡的。那么等到心腹改变主意的时候啊，良人却离开了。那么虽然新娘自我中心和不耐烦的态度不是特别的严重，但却可以导致两个人呢就此分开了。不过呢，新娘她很快的就主动寻找她的丈夫，那么就化解了这个关系破裂的一个危机了。一个女子深夜单独在外徘徊，那么在旧约啊，可能会被视为是一个罪犯或者是一个妓女。那么这里呢，就描写了心腹因为情人啊分开了，他就感到啊痛苦万分。舒拉密女她称呼所罗门为朋友。那么在健康的婚姻关系中啊，夫妻呢既是情人啊，也是好朋友。很多人还没有花时间建立深厚的友谊啊，便在充满激情和热恋阶段，他们就结婚了。 那么真正的友谊呢，需要两个人彼此聆听啊，互相的分担，并且明白对方的喜好。友谊虽然需要时间来慢慢建立，但这种友谊呢，却会使爱情啊稳固深厚，而且更加丰富，让人感到呢特别的满足以及快乐。新娘她认识良人啊，佳偶呢不只是认识良人，而且爱他，所以新妇说她的良人是超乎万人之上的。那么对于新妇来说，新郎的一切呀都是可爱慕的对象。那么可见新妇的感受呢是何等的敏感呢？所以夫妻啊当对彼此有如此的敏感。那么根据马太福音10章第30节经文的记载，我们的主他曾说，天父啊甚至数算过我们的头发。好，新妇就从三个方面来着手称赞新郎他的男性美。那么第一就是男性的风采色泽啊，鲜花馨香甘甜。那么第二，纯洁鸽子奶溪水旁洗净。那么第三就是威严的力量与权势，金子白玉石柱啊，象牙宝石黎巴嫩香柏树。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新娘啊她仔细地在描述她的良人。那么你说这代表什么呢？那么代表啊她真的认识她的良人，她知道新郎的所有细节。那么今天如果你要为基督来去辩护，如果你要为主来做见证，那么你必须呢要真的认识主耶稣。你不只是要认识耶稣是谁，那么还要深入的认识他的本质的属性，那么这样才能够为他来去辩护。我所指的呢不只是言语上的，那么更是对主耶稣的位格呀满有热忱啊，激动热爱还有热情。所以你我不只是要认识主耶稣，那么更要爱他。那么这就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挑战了。这里呢就给我们以下的几点的亮光。那么第一就是心腹的软弱竟使他有机会啊向众人来去做见证，把众人呢就引向了自己的良人了。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软弱中啊持守对基督他的信靠，并且为众人来去见证基督他那丰盛的恩典。是的，基督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以及生存的意义的。好，那么第二，无论我们如何思想基督，那么总叫我们呢有一种满足的喜乐。主耶稣他是全然可爱美丽的，那么很多作家呢都撰写了关于主耶稣他的人性，因为耶稣他是最可爱的。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呢他就写了一篇短文啊，题目就叫做《全然可爱的耶稣》。他是这样来写的，他说，再伟大的也会被那小小的错误给损害，再有智慧的也会因愚昧而失手，再美好的也会被瑕疵所玷污，唯独耶稣基督被称为最可爱的。我的主题是全然可爱的基督。首先我认为全然可爱的基督是在他完美的人性之中。我不是要强调他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强调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和我们一样全然是人，只不过他是无罪的，而我们是有罪的。我们的本性呢是邪恶的。他和我们一样，他的身量和神爱他的心一起增长，他工作，他流汗，他祷告，他受人爱戴，他和我们一样对万物啊充满了兴趣，只是对罪除外。我们和多马一起称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爱慕他，尊崇他，也被他喜欢。没有其他人能和我们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没有其他人呢能够这样的来贴近我们的心。世上更没有其他人能像他那样的来赐予我们如此恩典，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他自然而然地进入21世纪中，好像他是和我们呢同住在一条街上的邻居。他不是古人，他就活生生地在我们中间。马大责备他，约翰亲眼看到他让死人复活，看到他在山上和摩西、以利亚来对话。在最后的晚餐中呢还靠在他的胸前。彼得不让主洗他的脚，但他了解之后啊却要连头和手啊一块来洗。他们问耶稣一些很傻的问题，有责难他，有崇敬仰慕他。 主耶稣用他们的名字呢来呼叫他们，叫他们不要惧怕，并以爱让他们来放心。那么这些在我看来呢，就是全然可爱的。以上就是那位著名的学者他的一篇短文。你看主耶稣呢，他是全然可爱的。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很重要，那就是他对你来说是否全然可爱的呢？当你谈到主耶稣的时候，是否像新娘谈论他的新郎一样充满热情呢？我们要深刻的来认识基督，那么才能够为他来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要爱他。那么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啊，绝对不是商业行为的。主耶稣他是美好的，他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呢，仅仅用赞美他、荣耀他、高举他、敬拜他，以感恩的心向他屈膝跪拜还是不够的。所以不管你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呢，主耶稣他都是美好的。好，那么接下来我要引用学者的一段文章了。他说，主耶稣的慈爱是温暖有人性的，能吸引人启示人。在主的爱里啊，没有像神龛的偶像那样严厉啊，不可亲近。主那美丽的圣洁就好像一朵玫瑰花或者是一片紫罗兰。主耶稣他接待罪人，与各种罪人呢同桌吃饭。尼哥底母他原本是一个在道德上和宗教上有罪的一个人，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主耶稣从他身上呢就赶出了七个鬼，就拯救了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罪人了。主耶稣他进入到这些有罪的生命中，就像清澈的溪流流入了死水。这清流不怕被玷污，而是以甜蜜的能量使这潭死水啊就得以洁净了。我要再重申，主耶稣的怜悯是全然可爱的，他常常动了慈心。不管是失去牧羊人的羊群、拿因城悲痛的寡妇、管会堂死去的女儿、加达拉的恶鬼，或者是饥饿的五千人，只要是受苦的，那么都让主耶稣动了慈心。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是极其恨恶的，但对被这些自以为义的人所伤害而受苦的人呢却深表同情。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一直在寻找需要被照顾的穷人呢？他医治了他们的疾病，你看他的怜悯呢是何其丰盛。那么为什么他愿意触摸那个贫穷的麻风病人呢？主耶稣他是全能者的儿子，他大可以用一句话就是病人呢来去痊愈。这个麻风病人早已被放逐多年，和家人亲族断了联系，他失去了人的尊严，他所接触的东西啊都是肮脏的。可是呢，主耶稣他的触摸就使他恢复了人的尊严了。文章继续说，有一位姐妹在伦敦从事边缘人的事工，有一天在一个冷飕飕啊空荡荡的屋里边呢，就发现一个流落街头的一个穷女孩。女孩病得很重，这位姐妹呢就亲自照顾她，帮她换床单、买药、预备有营养的食物啊生活，让这个贫乏的小地方呢尽可能的明亮，而且充满喜悦的气息。然后呢，姐妹对这个小女孩就说了，她说，我能够和你一块儿来祷告吗？这个女孩呢她就回答说了，她说，不要，你并不关心我，你做这些啊只是为了要上天堂。那么日子呢一天天过去了，这位姐妹呢她就继续来行善，这个坏女孩呢就继续她的苦读还有硬心。那么最后呢，这位姐妹就说了，你现在呀恢复的差不多了，也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那么这是我今天最后一次呢来看你了，我想亲你一下。那么当这个纯净用来祷告的嘴唇碰到那个充满咒诅和情欲的肮脏的嘴唇的时候啊，那颗刚硬的心就瞬间被融化了。你看，这就是基督他的方式。当我在阅读学者的这篇著作的时候啊，我不禁就想到了雅各书的一章第二节经文的记载了。经文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主耶稣要将他的慈爱、感情、关怀、恩典和怜悯呢，都赐给我们，而我们呢，就像那个可怜的坏女孩一样来刚硬。我还要再引用这位学者他的著作，他说：“你能够想象主耶稣招聚法利赛人啊，针对如何接触群众进行讨论吗？”那么这让我呢就想到，基督他的人性呢是全然可爱的，而他是唯一能对自己如何降生、在哪里降生来做决定，但却选择了顺服父神的旨意，那就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成为我们这些群众之一。你看，这是何等的顺从，何等的谦卑呢？关于主耶稣，圣经是这样来记载的，经文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他开始帮门徒来洗脚，他被骂不还口，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么试问，在地上33年中，主耶稣有为自己来争取过权利吗？但是从他对待罪人的方式上呢，基督无比的可爱本性呢，就甜蜜地表现出来了。他是如此温柔又信实，他是如此体贴又备受尊崇。比如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正直又纯洁的，但以身为以色列的教师呢，而又自豪啊，又担心呢恐怕要失去这个头衔，于是呢在夜里边来去见耶稣。那么在和耶稣聊天以后啊，尼哥底母终于明白自己忽略了进天国的第一步，他开始思想如何将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的这个真理啊应用在他的个人生活上。那么还有一次，当所有控告妇人的人都走了，主耶稣对那个绝望的妇人就说话了，他称她是妇人啊，就像主耶稣呢在十字架上称呼母亲一样。那么紧接着主在正午就到了雅各井旁啊，和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就来对话了，主耶稣就耐心的来解释这深奥的真理，温柔又精准的就指出了妇人灵魂深处的那个伤口，甚至呢在面对死亡的痛苦，主耶稣听到了软弱的信心在哭泣。那么当胜利的军队从外地征战归来，他们把战俘带回来当作奖牌，但是基督呢只要把强盗的灵魂带回天家。是的，基督他全然可爱，我不必再说他的尊贵、他的宽宏、他的勇气了。在主耶稣里呢全然美好，所有完美的特性啊形成美好的平衡，他的温柔从不怯懦，他的勇气啊从不鲁莽。我的朋友，你要以基督为榜样，一路跟随他，体会他为我们从午夜到清晨，从被捕受审到被钉十字架所遭受的迫害还有屈辱，看着他在大祭司前、在比拉多前、在希律面前，看着他被恐吓、被欺压、被鞭打、被吐唾沫、被戏弄，但他仍然展现了原有美好的形象，他没有失去他的尊贵。所以我恳求呢，还没有得救的罪人呢，继续跟随主耶稣，跟着那一群嘲弄他的人一块来走，看着他躺在粗糙的十字架上，听着大锤敲在钉子上那可怕的声音，尖锐的钉子狠狠地穿过他的手、他的脚。当那些暴民后退，十字架上钉着的是最温柔、最甜美、最勇敢、最可爱的人，直到十架竖起。当人群坐下，看着他在十字架上，你也在其中。请听他求天父饶恕杀害他的凶手，听他从十字架上传来的哭求。那么试问，他难道不是全然可爱的吗？那么这代表了什么呢？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信靠这人就得成为义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得永生。那么最后呢，我要用一句经文来做结论，这是我的良人，我的朋友。那么试问，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的良人和你的朋友吗？好，以上就是我所引述的这篇文章了。我想用阿们呢来做结束，表示每一句话呀我都同意。我的良人超乎万人之上，他是那唯一全然可爱的。那么超过2000多年的主耶稣仅仅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吗？撒在各个他山上救赎罪人的难道只是人类的鲜血吗？ 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才能够让人停止呼喊我的主我的神呢？那么心腹就说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你看心腹他认识他的良人，而且爱他，并且来传扬他的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雅歌第六章的研读还有查考了。我们看雅歌书六章第一节，经文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本节经文的意思是说，你既然对良人有这么深入的认识和经历，那么你应当比我们更加清楚他在哪里啊。那么请告诉我们他具体的位置，我们好和你一块儿去寻找他。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听了心腹的描述以后啊，他们便不再多疑以及愤世嫉俗了啊，他们愿意和心腹一块儿去找良人。他们想要看一看心腹所提到的这位良人啊究竟是怎么样的。他们相信呢，他必定是非常美好的。他们呢也想一睹新郎他那俊美的风采。心腹的见证呢就吸引了耶路撒冷众女子啊，盼望和他一块儿去寻求良人了。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了。那么经文是这样来说的，保罗他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么圣经说，凡寻找的就必寻见。主耶稣说，如果有人到他这里来，那么他绝不会丢弃他。好，本节经文就给我们以下的两点的亮光。那么第一，就是根据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经文的记载，主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么在我们的生活见证中啊，最要紧的就是要高举基督，彰显基督，叫人被吸引而归向基督。那么第二，我们自己的心啊，如果不被主所吸引，那么我们的见证呢也不能够吸引人的。凡不能够感动自己的，那么就不要想去感动别人了。雅各书六章二到三节经文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耶路撒冷众女子说要帮助心腹，但是心腹呢已经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了，因为心腹啊已经知道新郎他所在之处了。自己园中，那么具有双重的意义。那么字面意思是指啊，所罗门他的一座花园。那么象征意义呢，是指心腹本人。啊，这可以从雅各书的四章十六节和五章第一节的记载中啊看得出来的。心腹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那么心腹再次就告白了自己起初啊在雅各书的二章十六节中他所表达的对新郎那种深深的爱意。好，新娘她终于找到新郎了，那么她是多么的心安啊，多么的满意以及多么的喜乐呢？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了神他很满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五节经文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你看神他非常满意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神说，凡信他儿子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邀请的。那么试问你愿意接受吗？啊，在此呢我们就得到以下的几点的教训了。那么第一，就是信徒啊不必到天涯海角来去寻找主耶稣，因为他就住在我们的里边。那么第二，向别人见证我们所认识的主，那么受益最大的往往啊是我们自己。好，第三，信徒必须先看见凡是我的都是你的，那么然后呢才能够看见你的也是我的。 那么这才是正常的属灵的次序。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节就记载主耶稣，他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第四，我们越肯弃绝自己完全奉献给神，那么神呢就越看顾我们，就越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了。好，雅各书的六章四到九节，那么新郎就开始说话了。他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有六十王后八十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好，这段是新郎对新娘的一个回应。那么在此呢，新郎他也告白了起初对新妇的那种浓情爱意，那么这就表明新郎啊已经完全饶恕新娘了，那么同时呢也保证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啊是稳固而又安全的。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主耶稣从来不曾拒绝悔改的罪人的，他是悔改的人就重新得到了那起初的爱，并且应许呢他必保障他将来的爱。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就记载说，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那么诗篇五十一篇十二节呢，诗人他也祷告说，他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那么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边彼此纪念和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毫无疑问，既然我们都是罪人，当然在圣洁的神面前也就都是罪污不堪的，但神却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那我们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了